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家道酒享的秘诀。我们继续学习朱子治家格言中的经文，刻薄成家，礼无酒享，伦常乖喘，利见消亡。刻薄与厚道的意思相反，厚道是积德，刻薄是损德，而用刻薄的方法成就的事业、家庭是不会长久的。易经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自己和后代子孙的吉凶祸福都在一念之间，善赶来福报，恶赶来祸患。所以一个人有正确的做人处事的态度非常重要。我们中华民族是靠伦理道德起家，各行各业都重道德。老师有师道，商人有商道，医生有医道。因为重视道德，我们民族才能绵延5000年不衰。大学中说，言备而出者，易备而入，以不好的言语对人，最后这个恶报一定会回到自己身上。祸备而入者，易备而出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财富，最后一定留不住，还会招来灾祸，损人绝对不利己。孟子讲，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父心。领导对待下属像手足兄弟，那下属就把领导当心腹。人与人相处都是相互感应，我们对他好，当然他也会对我们好。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。领导把下属当犬马一样使唤，不顾及他的感受和身体健康，那下属就把领导当一般人看待，可能下班见了都不愿意打招呼。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领导把下属当土芥一样轻视，那下属就把领导当仇人。刻薄对人，感召回来的一定是对方的怨恨。父母刻薄，下一辈的人只会更刻薄。父母乐善好施，培养孩子的善心，一家人心和善，九家和万事兴。所以家庭团体都不能刻薄，刻薄处事就折福。一个家没有福，家道就要中落，所以礼无酒享。而我们看到所有忠厚的圣贤人，他们的家道都绵延长久。唐朝张公义的家族9代人住在一起，皇帝很佩服他，有一次请教他说，你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，为什么还可以相处得这么和乐？张公义非常用心地写了100个忍字呈给皇上，意思就是当跟家人发生不愉快的时候要忍，实在忍不住的时候还要再忍，可以提起100次忍，气就消了，忍得一时之气，等彼此都冷静下来，也会感觉自己理亏，这个时候再好好沟通，误会矛盾就化解了。假如不能忍，发生冲突，可能小事就变大事，情分也生疏了。所以整个家庭伦常的和睦是家道兴衰的关键。接着经文讲，伦常乖喘，利见消亡。伦常是指五伦关系，乖喘是矛盾反常的意思，这就违背了伦常之道。比如父子冲突，兄弟冲突，夫妻无义，这个家随时都可能衰败。从父子关系来看，老祖宗告诉我们，治要莫若骄子， 一个家没有比教育孩子更重要的事情。为人子要尽孝，而尽孝不只是外在的言行，更要发自内心的敬爱父母，感恩父母，知恩报恩。有个读书人叫于林，他是山西太原的秀才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孝子，慕名而来向他学习，但他却一直考不上功名。后来有一个机缘了解到，他考不上功名的原因是侍奉父母时只有表面恭敬，内心却诸多埋怨，这就是腹诽。父母一言一行，于林心里都不以为然，表面还要装出恭敬的样子，敷衍应付，事实上内心把父母当路人一样看待，所以他的福报就一直折损，本来可以考上功名，结果终身都没考上。伦常乖舛，利剑消亡，这个家道就终落了。还包含夫妻关系，夫妻是道义的结合，要互相扶持，不分彼此。中国传统婚礼的整个仪式都是在教化我们，让人提起责任，道义之心。其中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的时候，盛酒的器皿是葫芦瓜，把它分成两半拿来做酒杯，酒是甜的，表示同甘，葫芦瓜的肉是苦的，表示共苦。这杯酒喝下去，夫妻俩从此要同甘共苦。两边葫芦瓜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葫芦，代表夫妻同体不可分。结婚当天有这样的提醒，代表这样的态度，夫妻俩要终身奉行，不能对不起对方。明朝的读书人吴子田，母亲早逝，父亲娶了后母，而后母比较刻薄，经常虐待吴子田。后来吴子田娶妻孙氏，后母还是常常欺负他，吴子田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就要去找后母理论。孙氏就劝丈夫说，毕竟她是你的后母，我们不应该这样。后来吴子田的父亲去世了，留下很多钱和田产，后母就把钱都藏起来，再把田产分成三份，好的都留给自己和亲生儿子，把最差的分给了吴子田。吴子田知道了，又要去找后母重新分家产。孙氏很贤德，还是劝丈夫不要冲动，吴子田又忍下来了。分完家产没过几年，后母生的弟弟染上毒瘾，把家产全都败光了，母子俩几乎无法生活，要去乞讨了。孙氏再次劝丈夫要尽为人子，为人兄之道，说你赶紧把后母和弟弟接回家来吧。吴子田不计前嫌，把他们都接回了家。人都有良知，夫妻俩以厚道之心唤醒了后母和弟弟的良知，弟弟也把毒瘾给戒了。后来孙氏生了三个儿子，都考上了进士，后福无穷。所以人要学吃亏，不要计较，一计较就刻薄，就不会有好结果了。以上几则故事都告诉我们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老天厚道，有好生之德，不会跟人计较。所以我们解决问题一定要有理智，依照经典，不可意气用事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